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你知道吉伊卡哇这个作品吗？
我知道，因为我有个朋友很喜欢耶。可是他为什么会红啊？因为我知道他是就是类似吉祥物的东西嘛。我不会被骂吧？
不会啦，不会不会。吉祥物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
啊。Oh, OK OK。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入坑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很有趣。
你不要用这样报告语气了，你要先跟我解释吉伊卡哇到底是什么。
吉伊卡哇它就是一个作品的名字嘛。然后我后来有看就是网络上的解释，因为我的日文没有那么好嘛。那好像是吉伊卡哇就是可爱又小的东西。
哦，所以它是一个日文的形容词，
就是好像是把它那个形容词组在一起，然后变成吉伊卡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到网络上很多人都会用他们的贴图啊，然后或者是很多就是如果你很常滑 Threads 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分享一些他动画里面的截图，然后说什么哦，看了他们就得到满满元气。我就觉得我好像理智上觉得哦，对啊，真的好可爱，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大家从就是吉伊卡哇里面的角色或是故事得到元气。可是我原本在想象的一直是那种就是超级像天线宝宝这样的正能量满满的故事这样。
它是一个动画，
它原本是漫画，然后后来变成动画。
我一直以为它是像你知道马来模在画的那种。
哦，就是
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动画，有故事的作品。
对，它其实故事蛮我觉得很发人深省嘛。就怎么讲，我一开始就是把它当做真的是可爱的吉祥物，然后是有一天我朋友跟我讲说，欸，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们蛮可爱的话，你要不要来看看动画。然后我就想说好啊，因为它一集其实就一分钟，然后它现在大概有150几集吧。
好可爱哦，感觉就连这种我都觉得好可爱哦。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先来看个10集。然后看了10集之后觉得哇，真的好萌哦，因为它的那个角色都是小朋友配音的，所以真的会有那种很童趣的感觉。然后像里面其实就是有三个主要角色，可是只有一个角色他是很常会讲话的，就是他是会像一般小朋友讲话，然后其他的角色可能就是会发出一些撞声词或是嗯啊的声音这样子，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哦，怎么那么的萌，然后又长得很像就是猫猫跟小仓鼠这样子。然后可是越看越发现他的整个世界观建立很迷人，就我觉得他的迷人之处是他们都需要工作，然后他们会因为可能想要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就是过着很贫穷的生活。
所以是这是为什么他在追星圈很红吗？
我觉得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小巴，然后他就是对朋友非常好，然后每次朋友来他家拜访的时候他都会煮好吃的东西，然后他都一直就是在努力工作存钱想要买相机这样子。然后你每次看的动画都会很想哭，是因为他的碗都是有裂痕的，然后他家里的桌子是一个纸箱，就是他是真的家徒四壁，他家也没有门这样子。可是他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因为他就是把钱花在他的兴趣跟照顾他的朋友身上。
好细致的人物设定哦，
真的。然后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有一点 我觉得不能说黑暗的故事，只能说他放了很多现实世界的设定
哦，但是他是用可爱的角色把他演出来。
对对对，
那种成人童话感。
对，我觉得有。然后就是我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大家看了这个会得到很多活下去的动力，因为你会觉得他们在这样子残酷的世界里面，他们就觉得只要有朋友我就可以微笑过每一天，那我何尝就不能呢。
哦，那真的是给成人看的卡通耶。
真的，他完全不是小孩像，虽然就是如果只看一些比较欢乐的片段的话，小朋友一定也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反正我就是大概看到第40集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整个很像就是你知道断崖式的入坑这样子。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40集是那时候花了40分钟看40集吗？你也太控制不了自己了吧。
我真的很发疯。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早上起来都在唱他们的歌，然后因为他们的歌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撞声词。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疯掉了，然后只要看到他们的图片就会一直发出傻笑，然后就会买他们的贴图，然后想要分享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然后想要跟他们说看看这些宝宝们多可爱。然后我还跑去中山的快闪店，然后发现东西几乎都卖完了，然后又感到很安慰，因为想说要是东西没卖完的话我一定会买一大堆东西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天哪，就是我终于加入了这个群体，而且我觉得更开心的是我终于理解了大家为什么会不想出去。因为就是你每天只要看到他们努力生活的样子，你就是会更有动力去做你觉得原本觉得比较辛苦的事情。对，然后我真的是激推生活中需要疗愈的人可以去看吉伊卡哇的漫画或是动画，因为真的非常的可爱。然后我昨天其实就在家里看就是其中一个故事，然后就大哭，真的太感人了。然后我今天早上就转述给我朋友听，然后我朋友还一直说不准哭哦，不准哭哦。
我每次听你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想说，那你到底哪来的时间可以看其他的作品跟电影啊？你每个月还是很固定的有提供很多作品欸，可是你又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发现新的兴趣。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强制性的，嗯，就是我会逼自己不可以一直沉沦在一个东西里面哦。因为如果你真的花所有的时间只沉沦一个东西的话，当然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啦。可是我觉得做节目的好处就是我会逼迫自己分配时间到不同的东西上面，这样我才不会在某个地方有强烈的空虚感。例如说，其实我现在就是吉卡哇全部的动画都已经看完了，我现在就是有点空虚。嗯，对，但是很幸福啦，就是强推大家一定要入坑。
嗯，我常常觉得你的自制力很异于常人。就是我讲异于常人的原因是因为你很多时刻都蛮有克制力的，可是在你迷上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又有点失去自制力的方式去迷恋它。
对，
但是你又会跟自己讲说，好，我不要一天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嗯，很强欸。
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基于一种，我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不可以就是只停留在这里这样子。嗯，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奇怪的心态，因为也没有人在就是鞭策我。
对啊，那鞭策你，你觉得你自己鞭策自己的动力是来源于你不想要当一个活得很平凡的人吗？
我觉得好像是我希望我对于快乐的标准不只停留在这里嘛。哦，
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抽象，但是例如说我可能看了一个作品，然后我超级超级迷恋它，然后可能跟这个世界有关的所有东西我都想知道，可是我同时又觉得说我的世界不可以只有一个这么棒的东西吧，我好希望可以再遇到第二个跟这个一样棒的东西，然后我的世界就会最后可能有800个我这么这么喜欢的东西这样子。那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是很充实的，我好像就是不愿意只停在喜欢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我的所有，我的唯一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蛮多情的人，就是我可以一次非常喜欢5-6个作品这样子。所以我朋友就会说，你哪来那么多时间？
对啊，听到现在我真的还是最大一个疑问，就是你到底哪来那么多时间？
但是我就觉得说，哦，好神秘哦。但是我猜我有在追求这种快乐感，就是哦，我又入坑了一个东西，我又喜欢了，然后他们又是我后宫佳丽3000这样子。
因为我会想说，你哪来那么多时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通常喜欢一个东西，你不会放弃。所以你的东西是积累起来的。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志业吧，就是一直在找新的东西喜欢。
所以如果在这一个方面有什么可以竞赛的话，你可能会得第一名。
有可能。
那你对第一名有幻想吗？
我觉得现在还好欸，就是如果说得了一个什么奖之类的，我会蛮开心的，可是好像不会很执着于一定要拿第一名，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我好像可能因为没有你说长期一直拿到第一名的经验，所以我不会觉得得到第一名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一集是害怕平庸这件事情嘛，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的回答是说，你会因为害怕平庸，所以你会希望自己可以在某方面还是比较特别的。但你又同时没有在追求第一名的话，你如何去定义你的特别的极限到哪里？
我觉得好像我在追求的是一个，我知道我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我又很喜欢，但是我不一定要是最怎么讲，我不一定要是在可以被评量的那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名。就有点像是，我记得因为我们当时是2020年聊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记忆也没有那么的精确，但是我好像有讲到说，我当时可能曾经对服装很有兴趣，然后想要成为服装设计师。那我会觉得说，擅长设计服装这件事情，好像当然会有比赛，会有第一名，可是好像在我的定义里面来讲，我不一定要是得到什么大奖的第一名，可是如果我成为了一个服装设计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肯定，然后如果我做得很开心，那就代表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可能是生存的道路吧。就有点像是因为我刚好前阵子在看一个影集叫《蓝颜武士》，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角色，他就是在他爸爸的那个面店煮面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超会煮面，然后他就很开心。那有一天他就是遇到了主角，然后他发现主角是一个超级有能力然后又很酷的人，所以他就想说，哎，跟着他一起去闯荡。然后就有他们去闯荡的时候，他去到了另外一个村庄，然后他就想要去吃吃面嘛，因为他想说，我这么会煮面的人，我一定要去鉴定一下别的地方的面怎么样。就他一吃之后，他整个人就是非常的颓丧，因为他说太好吃了。然后他就发现说，我一直以为我很会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怎么样嘛，然后别人的面这么好吃，然后他就发现说，他人生最想要的事情就是，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我希望有一件事情是我确定我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我心中要有一个肯定，是我不管到哪里我都可以跟别人说哦，我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小好像就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拥有这样子特别的一个技能。
嗯，
对，那因为我知道就算我是班上的第一名，我赢得过北一女的人吗？好像也赢不过，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这方面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妄想这样子。
嗯，
对。
那你觉得从我们3年前、4年前聊害怕平庸这个主题到现在，你现在还有在害怕平庸吗？
我觉得现在完全不会害怕了。
嗯，
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对于平庸的定义有一点点改变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需要害怕的。因为我现在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对于平庸的定义。我觉得我对于平庸的定义是，你明明知道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然后你也很想做，可是你却选择不去做，因为你觉得很恐惧，或者是你觉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最好。我觉得当我有那个思考，然后我选择将就的时候，那个对我来说是平庸的。
哦，所以其实这个平庸不是在跟别人标准里面的相对比较。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因为当你人生的选项变得很多很多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要成为一个平庸的人其实蛮困难的。
我觉得不会耶。
真的吗？ 我其实蛮好奇你现在对于平庸的定义是什么。嗯，我大家可以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很困难。
好好好，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其实平庸就是在你能够把事情完成的范围里面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平庸，就是你不求突出表现，你也不求就是你想要有创新，你就是把事情做好。
嗯，因为 我自己现在对于就是不平庸的想法是，就算我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跟别人很类似，或者是说我喜欢的东西跟别人很不一样，可是我对于这个东西的喜爱是独一无二的，我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很不平庸。就像是如果我今天看了一个有300万的人都爱看的一个剧，可是我看完这个剧之后，我有一个很独立的想法，我有一个很专属于我的心得，我就会觉得哦，我是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然后针对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平庸的存在，我不是谁都可以取代的人。因为这个思想是只有我一个人有的。嗯，也许别人会影响我，可是那个东西也是我加你再加谁谁谁再加这部剧给我的一些启发所融合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要平庸很困难，因为只要你有一个脑子，我就觉得好像你就是可以产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以结果论来说的话，你如果觉得是你有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重新产出的一个东西，它就有点像是你的作品了，对不对？
对。
那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结果论这方面，我会认为如果它没有一个，就这个作品它没有一个标志性属于我的东西的话，我就不会认为它是我的作品。
哦，应该是说你觉得那个标志性是你的成分要很高，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所以我才会在其实4年前的时候，我好像有说过我一直都对追求不凡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太多的想象。
嗯，
因为我觉得我对不凡的定义有点太完美了。
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要达到很多条件它才可以被称为一个很特别或很不凡的人。
可是我觉得它好像有点是两条不一样的路，可是最后的结局有点类似，就是你不害怕平庸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很安然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你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很特别，所以我要去尝试各种我觉得超乎想象的事情。
嗯，
然后对我来说是因为我觉得要不平庸太容易了，就一点点小事情我都会觉得哦，很独创，很独一无二，是我的东西，所以最后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点很安然的做我们在当下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有一种反效果，可能是我们就不会一直想着说我要去突破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很狭窄的框架，或是我一定要去挑战这个社会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样。
我觉得是，就是其实我现在跟4年前自己想的还是蛮像的，就是我认为保持平庸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安全网。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是普通人。
嗯，但是我的确有发现，就是我以前在我还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还是一个学生，而且就是可能还在接受很多人的影响的时候，我会认为我想要或者是我向往的生活是非常不能说光鲜亮丽，但是肯定是很不一样的。例如说成为一个我觉得很酷的职业，或者是拥有我觉得很厉害的东西，会让我觉得人生变得很有趣。
嗯，
但是我越长越大之后，我发现我对于很平淡或是很平凡的事物很着迷。
哦，你说就像是前阵子有一部电影是那个《我的完美日常》。
嗯，对，那部我还蛮想看的，因为我猜想可能我在看的时候会有一些共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以前好像会觉得说哦，喜欢很平凡的东西，或是喜欢日常就是随处可见的东西，好像就是你 妥协了，你觉得哦这样也可以啦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没有，我是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甚至是很多人，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就是会突然觉得说，要是我人生可以拥有一些平淡的幸福，那是最好的了。因为有些人他花了穷尽一生，他就是想要无论是疯狂往前冲刺，或是汲汲营营，或是非常光鲜亮丽的生活也好，但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可是我其实只想要拥有这小小的东西这样子。
我刚刚想到一个我自己很好笑的差别性，就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跟我爸妈说，我长大一定要买大房子给你们住，然后等我现在长得这么大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觉得我买不起房子。可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真的是从不凡的态度到平庸的过程，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社会氛围，就是我们这年纪人普遍都是觉得买房子是困难的嘛，所以小时候就是你会因为你不知道你不清楚到底钱的价值到哪里，或者是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它的价值是什么，你就会很常说大话，然后觉得自己真的我很无敌，我什么都做得到。但我觉得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那么无敌，然后我不是什么都做得到的，然后我就会渐渐的发现自己真的活得越来越普通，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抗拒，就是我就觉得我不想要活得这么普通，就是这可能跟前面我说平庸这件事情有一点冲突，可是我觉得是平庸是我的人生观，就我觉得做事或者是成就上面我没有一定要什么很厉害的事情，可是关于生活上我自己还是期待自己可以保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独特性，就譬如说我可能很喜欢某种类型的音乐，那我自己就会期待说我在我喜欢的这个类型的音乐里面我也可以成为一个钻研这个音乐的专家，但这就是我自己定义的专家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希望我的生活里面可以保有这个独特的兴趣，但我现在就发现保有独特的兴趣是很需要花额外的心力的，
对，
所以它其实也很需要资本去让你培养这个兴趣，所以当我渐渐发现自己的资本跟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应该说我的资本从来也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只是我认清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跟大家拥有一样的兴趣，或者是我们拥有一样的生活，好像也没有不好，而且反而它是一个更容易跟别人开启话题的方式，
对
对。但是我一开始认知到这件事情，就我认知到自己好像有在妥协的时候，我很害怕。
那你觉得你花了多少阵痛期去接受这个新的现实？
大概有将近一年半吧，因为我觉得是我在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因为上一个工作的工作氛围是大家都是比较职场老鸟一点，所以他们肯定就是人生经验比我丰富很多，所以他们平常在聊的东西啊，或者他们关注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就是譬如说我今天回家我儿子在高中做了什么事情啊，然后或者是我现在要赶快回家，我要煮饭给我老公吃，给我公公吃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是我在现阶段，就是我在二十几岁我还想要冲，还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不一样，充满很多新鲜事物的时候，却突然被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话题包围的时候，那时候让我非常的恐惧，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提早进入这种好普通的生活哦，这样的感觉
哦。那所以你现在是你觉得哦也挺好的这样子吗？
对，因为我发现我那时候就是心态上转变不过来，是因为我以前在别的工作场合的时候我是喜欢跟人家聊天的，那在上一个场合就是发现话题不合嘛，所以我就很少跟人家聊天，之后到现在我就觉得即使话题不合那也不用太真心对待这些话题，就是随意聊天就好了，所以虽然那时候我发现自己开始知道要怎么样加入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一开始我很惊恐，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加入他们，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说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啦，
而且就是当大家可以很轻松的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代表怎么讲，某方面来说是大家也很认真在生活嘛，我觉得这好像也取决于你聊天的内容是什么啦，但是因为像我自己其实就有一点点享受可能跟朋友聊一些要买什么样的保健食品啊，或者是要煮什么样的食物啊，就是真的是很平淡家常的话题，但当然我觉得不是说抱怨说什么菜价很贵然后很恨什么之类，我不是说我在享受这种话题，可是当我发现说可以跟朋友聊聊这种日常小琐事，虽然它可能其实也真的没多重要，也许在很多人心中看来这个就是很平庸的话题，可是我会觉得其实这样子的日常让人很开心，因为这代表我们很认真在生活，就是有时候可以跟朋友聊一些关于对于体制的不 不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对于身为女性有哪些困境，我很享受这样的话题。可是同时我觉得聊日常琐事也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因为我真心的喜欢做这些小小的事情，或者是跟朋友就是煮煮饭啊，吃吃东西这样子。
谢谢你把它收得这么好。
而且你知道其实你刚刚讲到说就是喜欢的兴趣或是音乐，我真的一定要分享，就是前阵子应该说几个月了吧，就是我在 Threads 上面曾经有一阵子很常看到一些类似的文，就是在讲说可能某一部作品它最近就是得到了很多的关注，或是某一个歌手或是一个团体什么的得到很多关注，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是很愤恨的讲说，就是最近有一大堆人就是都是讨厌的跟风仔这样子，
就是新粉丝，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一入坑马上买爆周边，我想说，哎，就是我跟吉伊卡娃的关系吧，但是就是，
可是这样不好吗？
我自己感受很强烈是，当然我小时候曾经也会经历过，就是当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突然变得很红，然后你身边可能本来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关心的人突然蹦出来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爱这个东西的人，你心里一定会觉得不平衡，想说啊，可是我已经喜欢这个东西可能十个月了，你才喜欢这个东西十天，小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的爱是有差别的。嗯，可是我自己有经历过就是喜欢一些冷门东西，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可能快死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被人喜欢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就是我觉得以前小时候我曾经在追星的时候都喜欢一些真的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就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很多艺术家他们需要被看见的这种迫切感。嗯，然后等到我真的到了另外一边，体验到了当某些小团体的粉丝有多么的泪流满面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当你喜欢的东西被大家无论是跟风，无论那个人到底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想管，因为就是你只要喜欢那就是喜欢。嗯，对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去揣测别人是不是在跟风也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因为你哪知道他有可能一天内就入坑啊，爱这种事情很难讲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长大之后你开始真的被资本主义影响，就是你真的知道有市场这件事情对他们能够存活下去来说有多重要。嗯，就是现在不只是讲偶像，是任何就是只要是他们想要发展的艺术家，他们真的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嗯，就算你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实质的帮助他，可是只要能够帮他散播一点知名度都是好事。所以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幼稚的感觉是来自于自己曾经觉得很独特的东西被抢走了。嗯，完全能够理解，但是那时候的我们不懂，就是如果你把它分享出去它才有机会留下去，
对，或者是你才有机会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是番外篇之类的，
就是它才可以发展，它不会只停在现在，它不会因为它想要努力坚持它的梦想就它最后饿死。嗯，就是我们的重点是要让它，应该说当你自己陷入了资本世界之后你会知道艺术家的纯粹有多么的珍贵哦，所以你会尽可能的想要保护他的，就是你会尽可能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让他可以大肆的发挥他的才华。嗯，所以是变相变得很惜才吗？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欸，就是以前会有一种我只要我知道你的好。嗯，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大家一起知道你的好，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当事人本人是不是这样想，但是我会觉得说会让你有更多的空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啊，现在只有三个人喜欢我，那我就必须要拼了命的去做其他人可能会比较想要我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后来做节目有一点关系，就是我们一开始也都觉得说哦，就是我们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什么的。嗯，可是当你真的做节目做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你没有办法做这么久的。嗯，就是我现在真的是要再次感谢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我觉得一开始我做节目，我们最初衷真的就是啊，我们就录我们喜欢的东西，然后光是把节目做完我都觉得超开心的。嗯，可是如果我们在可能第二年第三年做这件事情，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人听，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那个续航力觉得自己可以继续做下去。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跟分享欲有一点关系。嗯，就今天如果你分享了说欸，我听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很像丢出去的那个石头，然后就沉到大海里，完全没有任何人按你赞，或者是回复说欸，我听了我觉得好好听，或者是朋友没有已读你这样，或者听了讲都没听到这样，你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那我说出来的话也不重要。我觉得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喜欢这个东西只有我喜欢，我很特别，可是久了之后会发现哈，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吗？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会让分享越来越低落，可是我觉得活在自己的世界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不够过瘾，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可以把爱分享出去，然后这份爱还被接收到，这好像才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圆满的事情。嗯，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想法啦，但我觉得有些人应该还是会很享受就是自己一个人喜欢自己一个人消化，但我觉得像做节目就是我知道有人在听，而且听完了之后他有丢球回来，我会觉得哦，那这个会让我越来越想分享，或者是我 看到了一个什么我觉得很棒的东西，我会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东西告诉大家，嗯，来就是怎么讲，不要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这样子。嗯嗯嗯，对，
其实就是一种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的心态啦。嗯 嗯, 嗯，就是我们真的都把大家当好朋友的感觉了。
对对 对, 对, 对、嗯、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因为 那些 threads 的文章很容易就引战嘛，因为大家就火气偏大、哦、就是例如说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可能他如果觉得说哈，我觉得大家知道比较好的话，可能就会下去留言说，以前你可能觉得自己很特别，那是因为你没有到对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对的地方，可能就是指如果你今天看了一个超冷门的漫画，你觉得感觉台湾只有三个人在喜欢这个东西，他说那你就应该要去一些论坛看看，你去论坛就会发现其实跟你一样在这个世界潜水的人可能有十万个人，只是这十万个人他们是聚集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所以你才会一直很愤恨的觉得说天啊，这个东西爆红了，然后就是大家都没有在我当初觉得很好看的时候就一起入坑，可是搞不好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一大堆人都在喜欢这个东西，你只是因为去到了不对的鱼池，你才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跟你对着干的感觉。
但我觉得有些人是享受这件事情的，就是享受跟世界不一样的感觉啊。嗯，我觉得我们应该曾经都有经历过这个时间，它其实就是叛逆期的感觉、嗯、就是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觉得自己好特别好特别我超特别，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人。
嗯，对，我后来就觉得其实老实讲那些愤怒我也不觉得说一定要说、啊、你们息怒，因为其实这样比较好。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去用这样子的言论去羞辱那些可能在这个东西爆红之后才入坑的人，我会觉得蛮难过的。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喜欢过一些可能他爆红我才知道的东西，或者是我因为爆红才听到这首歌，那我在听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啊，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是那种讨厌的跟风仔，可是我真的喜欢怎么办、嗯、就是其实我觉得两边我自己好像都经历过。然后我知道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容易被别人情绪影响的人的话，你不可能觉得说哦，对，我就跟风仔怎么样，我就赞，就你一定也会觉得说哈、嗯啊，我也希望可以成为像你们一样够格够不平凡的那些 OG 粉丝、嗯、可是我就不是啊。
就说实话其实我蛮感谢那些 OG 粉丝们，他们如果不是他们这样持续支持，我们也看不到后来就是真的很成熟的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偶像们，
对，
或者就是电影导演，就是任何需要资本支持的人
对，我觉得针对这一点我会很开心当一个平庸的粉丝。嗯，就是我也许就是不会在这个东西刚出来或是刚出道的时候发现它，因为我可能接触的管道不够多元，或是我就是没有把时间花在看这些东西上面。可是有一天它爆红让我知道，我就觉得感谢这个世界，感谢演算法、哦、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就算回到开头，吉伊卡娃现在在世界上超级红，然后喜欢的人超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又入坑了，我就会觉得可是我很开心。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吉伊卡娃它听起来就是一个不管你是什么个性的人，你只要有相同的经验，你都很容易产生共感的一个动画，对不对、嗯、所以它的范围一定非常大。
对、嗯、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这个世界都变成吉伊卡娃的形状的话，就会天下太平了，就是太可爱了
还是要很认真跟你讲不会大家就会开始争论说我觉得里面那个谁谁比较好看，没有那个谁谁最可爱
我跟你讲其实现在真的有这样的状况，
我已经有了是不是
对，所以其实如果世界变成吉伊卡娃形状，可能还是有很多争端。
没有，我们以后就不会是以国家区分，就会以是你是支持谁区分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就这种事情来讲的话，我好像会觉得就是当个平庸的人其实有平庸的快乐。
对，我觉得是，就是我在害怕平庸，就是害怕落入讨论平庸话题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担心的就是我会不会从此就只能跟大家聊这个、嗯、就都没有人知道我到底还喜欢什么、嗯、或者是我喜欢的什么东西是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嗯、但说实话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
对，
就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跟越来越多人相处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你心中可以有你觉得很特别的东西，可是你分享出来别人不一定觉得它很特别啊。嗯，那你觉得如果当别人觉得它不特别的时候，它还是特别的吗？如果你一开始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让你产生那种我自己好特别的感觉，然后你是因为觉得自己喜欢这件事情有相对优越感，那其实当你听到别人觉得这件事情不特别的时候，你的优越感就被剥夺。
而且我觉得我发现自己最近有一个我不太确定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就是我已经懒得告诉别人我很特别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讲、oh. 我以前好像也不会认识别人的时候就跟对方讲说我很特别我很特别这样子，我有点难解释这样的心态。但是就是我很懒得跟别人说哦，我有在喜欢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这样子。
那我觉得应该是说比起特别，我们现在比较知道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大家会期望听到的内容是什么。
嗯，或者是说啊，我知道了，因为 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就是就算我今天觉得我有一个兴趣在我的生活圈里面是特别的好了，我也知道世界上一定有超多人想说这东西我身边的人都在喜欢，所以我就已经有一点放弃说要用特别来标记自己说哦，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这句话本身好像就蛮奇怪，就是我好像假定对方的生活比我的评级，或是我知道你一定没有在看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句话现在我从我嘴巴里面说不出来了。
因为我就想说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很喜欢某某作品，然后就会期待别人会因为这个某某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形象然后去认为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嘛。嗯，可是我自己不会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品不能代表我。嗯，就是不管是我喜欢的偶像，我喜欢的艺术家，又或者是我喜欢的电影，我喜欢的音乐，它其实都没有代表我，因为我要跟你解释这一整圈东西它才会代表我。
对对对对对对，我之前刚好就是我忘记我是看了什么东西真的很有感而发，然后我那时候就因为我的 threads 本来都是废文，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语重心长自己打一篇嘛，反正就是我好像是看到有人在讲说喜欢这个电影或是这本书的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在讲红旗跟绿旗，就是如果你今天喜欢这部电影你可能就是有一些怪怪的成分这样子。嗯，然后我就一直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论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开玩笑的讲，我觉得他就是博君一笑而已。可是真的会有人讲说哦，你如果看这本小说的话那你就是要快逃，或者是你就是这种人是不能做朋友的啊。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我那时候在 thread 上面看到说如果你喜欢这部作品的话可以不用来跟我讲话啊。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在凶什么，然后我就是很不开心，然后我那时候发的文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说我喜欢大亨小传，我喜欢看詹奥斯汀的哪几本小说，这不代表你可以针对这样子的资讯来评断我是谁，因为我喜欢的原因你搞不好根本就猜不到，我可能是喜欢他的文笔，我可能喜欢他的故事设定，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人生跟我差很多，就像是我其实蛮喜欢村上春树的，然后我知道很多人都很讨厌村上，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造成任何困扰，因为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村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嗯，对，然后我就想说既然我没有跟你解释，那别人又怎么可能会有能力去评断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搞不好都无法归类给你听了，我都不知道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嗯，所以我就觉得网络上很多人这样讲有时候是笑话，可是有时候会让很多人我相信是越来越恐惧分享说哎，其实我喜欢这个，因为如果这种刻板印象它一直流传或是加强下去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天啊，你看这种书品味也太差了吧这样子。嗯，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其实我打从心底也感到很恐惧。嗯，然后我觉得又会延伸到说天啊，你喜欢这个东西，这东西也太普通了吧，你还敢讲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路边所有人都在看吗。
哦，就是其实你在分享的时候比起先认识你的个性，如果是先说哎，你喜欢什么作品，其实就很容易被别人评断说那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对，
所以在分享事情的顺序上好像就会变成还是希望大家先认识我之后再来听我分享很多东西。
对，就虽然我在一个应该是说在我自己觉得很理想的世界，我希望我说出我喜欢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对方有看过就说哎，我有看过，我觉得怎么样的你呢，那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讨论，
你期待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世界。
对对对。嗯，可是你知道我真的有经历过就是有人问说哎，你喜欢什么书，然后我说哦，我很喜欢看詹奥斯汀的什么什么书，然后对方的脸就是有一种哦，你是那种人哦。嗯，就也不是说鄙视你，但是会有一种哦，你是那种女生哦，就是我就发现好像有些人会直接把我归类在某一个类别，我想说啊，请问这个类别到底是什么类别，但是那个表情就明显让我觉得很怪。嗯，所以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不想要在刚认识人的时候直接分享说哦，我喜欢 ABCDE， 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就是会在别人心中有一些奇怪的类别。对，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跟我朋友在可能追星或者追动漫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私人的账号，因为就会有一种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发我想要发的东西，我觉得别人给我贴标签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总而言之是我只要知道我自己是特别就可以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那个社群的东西，是我不太需要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我只要自己可以感受到那个快乐，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独立的想法，我就会觉得很满足，然后这个好像就是我对于平庸的恐惧会消失的主要原因。
而且加上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都蛮追求平凡这件事情的，就是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快乐，然后平凡的心情起伏。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平凡这个字好像很容易让人觉得很无聊，可是我觉得平凡跟无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就是其实也会让我想说，那平凡到底是谁定义的平凡呢？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平凡吗？还是身为人你有很多你基本要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平凡，就是要吃喝拉撒睡这些事情就是平凡吗？
对啊，因为如果你说这些东西是平凡的话，因为我超爱睡觉，睡觉很幸福。
你超平凡的。
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就我很需要睡觉然后吃东西。对，就是好像会失去那种想要证明自己的欲望，虽然我觉得好像以这种年纪来讲有一点太早，就我还是有很多人生的展望我想要做到，然后我也希望我有一些很大的期许然后推动我自己，可是我觉得就是某一种东西它好像消失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再去证明些什么了这样。
对，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不想要再多花时间在我们根本不在乎的人事物身上了吧。
我觉得好像有另外一个是我前阵子就是一直看到 YouTuber 很多人在讨论的事情，他应该是从 TikTok 延伸过来的啦，但是我看的比较是 YouTuber 比较后续的整理，他们都在讲说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开始越来越觉得隐私很重要。
对，
然后我一开始想说什么意思，现在不是大家说第一名想当的职业是网红吗？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家会觉得你越是保护自己的隐私，你的可能网络价值越高，如果是以最表面来看的话是这样子，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疯狂的在网络上透露自己，或者是证明自己，或者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个欲望可能冲破了天际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说天哪，把自己的世界缩得很小很小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而且保有神秘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他如果想要认识你，他必须要亲自来跟你接触，然后挖掘你这个人，然后才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我觉得这好像也是认识人的快乐啦。如果今天我看他的 IG 我就知道他全部了，那
其实你就没有欲望想要再去接触他了。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潮流我觉得挺好的，就虽然它有点像是物极必反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我很同意，就是如果今天很多人在可能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隐私有多么重要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但是我不太确定我身边有多少人有感受到，因为我觉得这个目前是我看到比较就是欧美文化圈在讨论的事情，可是我不太确定在我目前的生活圈大家有没有觉得隐私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发现。对，
但我猜跟年纪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我刚刚是想到说其实韩国人普遍也都蛮注重隐私的。就是他们IG 上会 po 很多照片，但是大部分就是你要是他的朋友你才看得到他那些琐碎的分享。
对对对，
不然如果你不认识他其实也都是锁起来的。就他们分享欲很高，可是他们是对自己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人的分享欲。
其实我蛮喜欢的。
对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现在观察到的世界好像是大家对于不认识的人就是很有分享欲。
对，而且是台湾现在网红就是大家好像当你在网路上有一个自己的页面的时候，你就很希望你可以透过这个页面让大家知道你是谁之后然后培养你的粉丝。
我觉得好像一体两面，因为我之前曾经就是想过韩国这个很有趣的文化，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对于成为网红这件事情会看得很大，
就是它是一个要准备的事。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好像在我自己观察台湾的生活圈，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在网络上分享东西，不会有人觉得说你是不是要当网红，就大家会觉得分享就分享有人看就有人看没人看就算了这样子。就是好像它是一个你随时都可以进去随时都可以出来的一个产业，或是一个就只是一个兴趣吗？
而且这其实也会聊到说那你如何定义网红啦。
对、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follow 数超少，可是他就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人。
对，或者是他在他的生活圈的影响力很大，就他可能是一个大吃货，所以他每次分享吃的东西他那可能300个朋友都你知道把他当做神这样子。对，我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归根结底我好像还是觉得我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还算蛮自由的啦。
因为我那天看到 Threads 然后柯震东 po 了一篇文，他就说他之前就是上八卦杂志或什么封面之类的，然后记者都会帮素人打马赛克，就是他们会要求记者帮素人打马赛克，然后只要是公众人物的话就是 OK， 反正因为他们就是公众人物嘛，他们之间有这个算是私下的协定啦。然后他就说可是现在呢就是你如何界定他是不是公众人物，因为他说不定是有个20-30万的粉丝的网红，又或者他只是个20000粉丝的网红，可是他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面非常有影响力，那你很难不保证就是他的粉丝看到会想说为什么我追踪的人被打马赛克。
对，这个很好笑。
对啊，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 名人的认知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开始觉得隐私很有价值，因为现在有名的那个界限变得越来越低
啊。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是在类似问自己吧，就是我觉得我的隐私到哪里是我可以接受的。
嗯，
对，因为我觉得神秘感跟分享欲我还是想要抓到一个平衡，因为分享可以带来快乐，可是分享同时也代表你让很多本来不认识你的人有机会评断你是谁。
嗯，
对，可是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浮浮沉沉的事情啊。有，也许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不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在干嘛，也许有的时候会觉得天哪，我需要有同好来跟我聊天。
我觉得就是当你不再有那个你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心情之后，其实你的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畅快。
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是你必须要亲自体会，还是你有可能可以透过一些模式来转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是会觉得怎么讲，我也想要喜欢平凡，可是平凡这件事情就是会让我觉得我人生过得不够，就是我就是没有发挥我的潜能，我才会觉得自己平凡。
那就是他的平凡的定义跟我们平凡的定义不一样
哦。好像也是。
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未来可以再聊。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会放开我对很多事情的掌控欲望，都是因为我对于那个字的定义变了，或是它的定义变成很多种，而不是我真心的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我不需要，或是我再也不在乎了。对，所以它好像是一个慢慢渐进式的过程。因为我们从小时候很害怕平庸，然后到现在可能平庸的定义转变的时候，我会觉得哦，那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贬义词这样子。
因为其实小时候害怕平庸这件事情好像蛮容易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的，就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啦。因为我们太喜欢把很多事情都变成一个竞赛，就是你要是第一名，你要证明你是最厉害的人的这个心态，其实在求学过程中还蛮常出现的。
而且如果你一旦出了学校，定义名次的方式变得太不一样了，你可能会就怅然若失吧。因为可能也不会有人来帮你排名说你现在喜欢这个东西到底是特别还是不特别，因为有可能你换了一个人，那个人跟你说我认识的人都超喜欢这个东西，这东西超不特别的。
对啊，就是其实你在学校的时候你有太明确的目标可以去让你知道你怎么做你可以让自己很突出很特别，可是当你进入社会工作之后这件事情太难了，就是它的基准点在哪里完全不一样。因为要看你进入什么样的公司，你的老板是谁，又或者是你的交友圈是谁，就是本来是只有成绩可以定义你的一个情况，现在变成是大家可以从任何一个面向来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其实一开始一定都会慌张，又会期望自己是有一点特别，有一点 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能只有我能做，我是最棒的，到你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平庸也蛮好的
哦。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节目有一个好处是，我回去听我自己节目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我的想法居然有转变那么多。因为我并不觉得2020年离现在很远，可是我有时候在听节目想说你是谁啊，就是会觉得说哦，原来你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我当时回顾我的童年我居然是这样子去叙述的。因为也许现在我对于童年的回忆就是越来越淡薄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又赤裸又有趣的事情。因为某种程度来说我就是在上面暴露我的隐私嘛，思想的隐私嘛。
可是我觉得你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记忆力真的会随年纪长大，你会忘记很多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任何小时候的回忆，我觉得就要趁节目的时候把它说出来。
对对对，
不然我以后可能5年后我真的会忘记发生过什么事。
真的，而且我之前就是在听我们过去的节目，然后我就是听到我自己在就是生气这样子，我好像在讲说我对于自己是一个烂好人很愤怒，然后我当时就是用了很多很重的字眼来咒骂我自己，然后我想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需要气成这个样子。后来我想起来，但是想起来那一瞬间我想说天哪，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就是因为你已经早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对 对, 對，
所以就很像是哎、欸，上一辈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那个记忆怎么还留在我脑海里这样。
对对对 对, 對，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有趣的，虽然当下会觉得说天哪，我好像把我所有的脑袋的想法都倒出来给听众听了。虽然我事后回想也想说哎、欸，好想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觉得说好像过去的我满足了我现在的好奇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隐私透露出来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去了解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大人的过程。我觉得很值得啦。对，所以未来搞不好会有更多这样的集数，就如果我回去听过去的节目想说你是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回顾一下价值观的转变这样。
其实今天本来是想说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当初那个害怕平庸那一集的想法跟现在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不同，可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我以为我有变了，但其实我可能本质上没有变很多。然后相比就是害怕平庸这件事情，我们反而变得更喜欢就是追求一个生活中的稳定感。 嗯，然后从稳定感得到平凡的快乐，好像是我现阶段在人生中比较希望可以前进的目标。 嗯， 嗯，所以他其实已经跳脱了一个追求不凡跟害怕平庸的那个层面的问题了。
对，
嗯，他其实完全是一个两个不一样的事情了。所以没有想到在这几年的生活中其实也变蛮多的。嗯，
而且我刚刚就有想到说，大家搞不好在听这一节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矛盾或是鬼打墙，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的东西它是非常二元的东西，然后现在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我好像不是站在一个跷跷板上面，所以我可能讲一讲会突然抵触好像我过去说的东西。
对啊，可是就是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其实现在也都是在一直不断思考中啦。
对对对，嗯，而且这真的是我在听我们过去集数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会突然发现自己过去思考的二元性。嗯，然后也许我当时是一直想要打破的，可是我没有意识到我说出来的话好像它本身就带有二元性。我不觉得这样是不好，只是好像有点当你跳脱了当时的情境，你回去看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哇，我的思想居然有成长，我以为我一直都是差不多的人。
哦，对对对，我也觉得，因为其实像我忘记什么时候我们有讨论过，就是从我认识你到开始做节目可能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你有没有改变。我之前会觉得说，嗯，哦，没有改变，可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觉得你改变蛮多的。
嗯嗯，所以我觉得要把时间拉大你才会看得出来那个转变的力度吗？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很多就是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就想说当初我就这样想了，想说两年前三年前那两个小屁孩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现在懂了吧。
没想说我就是在等你们改变，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样
或者他们早就 没来听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这个节目是分享智慧之语的话，应该就不会录那么多集了吧。
重点是我们年纪也没有办法分享智慧，想要听23岁的人说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
对对对，就是这里本来就没有智慧之语，所以它本来就应该会一直改变。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记录的好处。所以感谢大家，如果你有从以前听到现在的话，你就可以第一手看到我们的充满矛盾的一直转变的过程，这样。
对，但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所以其实我不太确定这集听完我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我其实蛮期待的，就是我希望平庸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嗯，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贬义词存在，然后一直在我们的可能学生时期出现，会让很多人觉得喜欢一些东西它是不可以启齿的。我也没有很想要突破什么框架，我只是觉得我希望这个框架在我生活中可以接近透明嘛。我只是希望每一个人可以用很平常的心去对待自己喜欢的事物，只要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底下。嗯嗯，就是这样子。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对，如果你听完这一集节目真的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的话，你可以到 Spotify 留下留言，或是到我们的社群然后私讯我们分享你比较长的故事，这样子。
对，我们 IG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然后来信表单的话会在我们 IG 账号的 bio 连结的地方可以找到。
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5星评论。
午后女子会
散会。